中国现五毒俱全患者，场内网络惊现何时起兵？台湾大选，蓝营候选人提和战选择，绿营痛斥。毛岸英之死同蛋炒饭无关，中央研究院辟谣令人意想不到。男子总梦到同一梦境，意外揭开一段拐卖悲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国多地再次爆发疫情，东北和华北尤为重要。日前一名黑龙江男子晒出化验单经验，他至少有五种病原体检测显示阳性。很多人质疑中共宣称的多种混合感染就是大流行各种变异毒株，而就在疫情难控之际，中国场内网络经验革命风暴几时起兵的言论。11月23号，一名男子在大陆抖音网站分享一张化验单，并将自己的网名加上新晋毒王五毒教主字样。他说他就医的这间医院能够检查的就是八种病毒，而他就感染了五种。截图显示化验单上共列出八种病原体，而其中五种检测结果是阳性，包括流感 A 型、肺炎支原体、呼吸道核胞腺病毒、柯萨奇 B 组，这些都是引发呼吸道疾病的病原体。化验单显示是由中共军方联勤保障部队第203医院的消化呼吸道科室开出，申请时间是11月22号。医院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而五毒俱全的病例亦不单止是在大人身上出现。浙江杭州一名3岁女孩同时感染了五种病原体。中国疫情再度大爆发，医院爆满，儿童患者激增，大批医护人员亦被感染。由于人手严重不足，一些医院的骨科、妇产科医生亦被调去看儿科。今年年初，当疫情全面大爆发时，很多医院的骨科、妇产科都改成了呼吸科。而家3年前的一幕一幕再度重演。中共官方宣称，从今年9月起，肺炎支原体感染高峰已经持续近3个月。好多民众认为，从最初的流感、腺病毒到而家的肺炎支原体、核胞病毒，可能都是当局掩盖病毒变种的说辞。值得关注的是，在新一轮疫情大爆发之际，中共当局却在24号宣布，从12月开始，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6个国家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而目前中国正爆发不明来源疫情，这个时候宣布单向免签，会令人想到去年中共在疫情严重时突然放宽入境限制的诡异做法。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共自己的经济已经到了一种山穷水尽的程度了。单向的免签为什么只有15日的时间？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求救外汇支援，在没办法之下唯有低声下气，但又想维持一些面子。但这个时候放开国门，无疑对全球来讲都是有危险的。中共有没有可能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射博？尤其是现在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面积的肺炎爆发，客观上会起到一种加快疫情、加快传播这样一个作用。而最令中国人担心的是，又要撤回大流行病防疫时的情景。还记得2022年的11月24号，由于中共非人的清零政策而引发的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之后，中国民众自发的抗议活动如同暴风雨直卷中国，全中国过百间大学学生加入抗议行动，民众嗌出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的口号。而在这些运动中，民众手举白纸抗议反对中共清零政策，要求言论自由。而在今年2023年11月24号白纸革命1周年之际， 场内网络上近日陆续经验革命风暴，有人分析起兵时机、朝代灭亡迹象等等敏感言论。综合报道，中国影音平台 Bilibili 从这个月开始出现抗议题材影片，在一则谈信念的影片中描述，现在有很多人都陷入悲观和怀疑的态度中，而不少网友留言直指中共现在无脑的外部输敌来转移矛盾，渐渐已经有些站不住脚了。还有人认为只要活下去就能够见证历史，这一代年轻人可能真的会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在另一段影片中，标题直接写住何时起兵，虽然内容是在分析历史中起义起兵的天时地利人和，但背后意味浓厚，令不少中国网友看了目瞪口呆，说你玩什么命，我是不小心点入来的，更有人高喊就是现在。除此之外，还有一段名为《夜观星象，大汉灭亡之兆》的影片，引发很多网友讨论。有人认为从星象就可以提出旧秩序灭亡、新秩序建立的前兆，还有网友忍不住担忧尚存者的安全，毕竟这些影射意思太明显了。中央社报道，白纸革命一周年之际，中共当局风声鹤唳，不单止在境内禁止任何纪念言行，社群信息显示国保警察还找上中国留学生的家人，打电话威胁留学生不准组织参与纪念活动。有观点认为，在白纸运动、房地产爆煲等社会问题出现之后，为了防止颜色革命，防范年轻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但是依然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觉醒。从李克强离世送花抗议中共当局，到万圣节年轻人的便装讽刺北京，已经暗示出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渴望，而这个正是推倒中共政权最强大的力量，亦是白纸革命之后，即使中共当局大肆追捕亦不敢声张的关键，因为中共统治者害怕这股力量。随着参选登记截止，民进党的赖清德和萧美琴、国民党的后友儿童赵少康以及民众党的柯文哲和吴欣盈，这三组人马已经确定角逐台湾2024总统大选。目前距离明年1月13号的大选投票日已经不足50日，各方积极造势，以期在此期间争取更多选票。其中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再次提到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的讲法。对此，民进党赖清德痛斥这个是假消息，是中共的认知作战。根据自由时报报道，11月25号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新北市新庄参加台湾公安学会全国后援大会。他在致辞时对台下民众呼吁，如果要战争就投民进党的赖清德，要和平就投侯友宜，并不断重复要人们记得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赵少康在参加军系的中华民国中央军事院校校友总会会员代表大会成立后召配后援会造势活动时，亦是类似讲法，称大家要和平、繁荣、政治清廉及两岸安定，选票就投给国民党，支持后召配。针对这一讲法，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在出席永和区立委参选人庄明渊联名竞选总部成立时痛斥，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是假消息，是中共的认知作战。他说民进党是最爱好和平的政党。民进党为纪念228，将228定为和平纪念日。好多党内前辈为推动台湾民主曾经被关，但是出狱后仍然主张认同台湾的就是国家的主人。他亦希望沈白杨进入国会，能够继续令台湾人民认清楚中共的认知作战，不要上当受骗。 在年代新闻台雅琴看世界25号晚播出的萧美琴专访内容中，作为下一任副总统参选人的萧美琴说，在野党一直用战争恐吓人民，无论是2024年抑或未来的选举，台湾人都是爱好和平，这个亦是民进党的主张和立场。他提到，台湾社会现在最大的共识就是维持现状，如果中共真是主张两岸一家亲，就应该用更多同理心理解台湾人的愿望，包括维持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以及广阔的国际空间，这样才能够建立两岸互信往来的基础。对于中共武力犯台的可能性，萧美琴强调绝对不能够令乌克兰悲剧在台湾上演，而台湾要做的首先就是要充实自己的实力，结交更多的国际好朋友，来共同维护和平的国际秩序，还要敞开对话的门，以避免误判。至于美国是否会出兵保台的问题，萧美琴说，拜登对此有过多次的论述，但美国社会有所谓战略清晰和模糊的辩论，无论是站在哪一方，都是希望美国战略有助于维持现状，并反对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他指出，这个是美方整体的策略，而美方和台湾的合作所有目标设定亦是吓阻，避免任何冲突发生。另外，在被问及赖萧佩如果当选恐会令中共不满，从而加强共机扰台打压外交的力度时，萧美琴说，台湾遭受灰色地带侵扰不是今日才开始，但局势确实越来越复杂，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需要有一些积极作为。他指出，维持现状不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用做。美国之音报道引述观察人士的分析说，随着南北合破局，执政百年的民进党守住总统大位的概率很大，在野党因此可能会集中火力冲刺立法委员选举，力求取得过半席次，以便在未来四年有效制衡民进党。11月25号，在中共前党魁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忌辰之际，中国历史研究院发布视频，对毛岸英死于蛋炒饭讲法辟谣，结果受到网民嘲讽，认为此举是偷鸡不倒蚀渣米。中国历史研究院在影片的旁白中称，当年毛岸英奔赴北韩战场牺牲，而毛岸英牺牲是因为他做蛋炒饭生火而引来敌机，是所谓的谣言。这一消息经中共官媒报道后，立即引来网民的嘲讽和调侃。在 X 平台上，网民纷纷留言说，这个可能是故意的，怕小粉红不知道，还配上图，笑死我了。不讲就几个人知道，这一辟谣全部人都知道了。喜欢国内这种高级黑，表面上在驳斥，其实在宣传，六四年坦克都不准提。或者1125之后亦会禁止讨论蛋炒饭、炒粉。近几年来，尤其在每年10月23号毛岸英冥诞以及11月25号他的忌日前后，蛋炒饭这几个字都会被一些中国网民提及，来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这三个字亦因此在中国网际网络变得越来越敏感。毛岸英1922年10月24号出生在湖南，后来被送到苏联留学。1950年11月25号毛岸英死于空袭。在过去几十年间，在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有关毛岸英是因为蛋炒饭引来美国军机而丧生的讲法，而蛋炒饭亦成为新的敏感词。2021年10月23号毛岸英冥诞，江苏联通官方微博连续发布多则有关蛋炒饭的消息，但之后他的微博账户被暂停使用。2020年10月，中国知名美食网红王刚在网络上发布一篇蛋炒饭食谱，被毛粉指控借此恶意政治影射，最后他被迫道歉。而随着蛋炒饭成为一种政治隐喻， 一啲中国网友开始将11月25号呢一日命名为蛋炒饭节，又因为北美感恩节日期同佢相近，所以亦被称作系中国感恩节。一段反复出现嘅梦境，竟然牵出一段拐卖悲歌。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根据龙媒报道，河北廊坊34岁男子柳军多年来频繁梦到一段相同的梦境。院入面一棵结满果的梨树，一个年幼的小孩子奋力向上攀爬，他爬啊爬，突然捉不实就跌了下来。这个时候远处走来一个女人将他抱住，画面一转，男仔企喺院门口，佢睇到树下边企住一个女人，可能距离太远，佢睇唔清楚女人嘅面，只系睇到女人好似喺向住佢招手。男仔想走过去，但系无论佢点样走，距离都系唔变，始终仲系咁远。突然间佢醒咗，原来只系一场梦。这个梦境一直困扰柳军多年，他尝试很多方法想解读梦境，最终一位有经验的老人告诉他，梦是想多了做的，他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梦应该是他曾经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影像，由于当时年纪小可能不记得了，但是大脑却一直将他记录了下来，然后循环在脑海里面播放。老人建议他问问家里的大人是不是知道一些隐蔽的事，结果一问真有其事。他的妈妈告诉他，其实他并不是亲生的，而是抱回来养的。知道真相之后，刘军经过权衡，决定寻找亲生父母。好朋友建议他在网上寻亲，但因为他已经对原生家庭印象残缺，他的好朋友将他的资料转发给公益组织宝贝回家，最后终于帮刘军找到亲生的父亲姚安心。经过 DNA 鉴定，刘军确认姚安心父女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姐姐。报道说，多年来住在四川的姚安心一直深陷儿子失踪的痛苦。他当年带着七岁的仔姚斌外出，没想到扯住三尾的仔竟然失踪了，妻子亦因为过度思念而病了，多年之后在悔恨中离世，剩下伤心的丈夫和两个女儿。去年姚安心从大女口中知道有位想寻找老家有棵梨树的男子在网上寻亲，即刻有感应，这个是儿子要回家了。为此姚家人还发了当年的一张旧相片，刘军一看，没错，这个就是自己梦中的那个情景，简直一模一样。而且相片里面有个女人带着一个小路仔，那个小路仔就是小个时候的自己。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